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讲到亚沙龙继续与父亲大卫为敌。他在希伯伦公开称王以后，带领他的军队移师耶路撒冷，进驻王宫，迫使大卫带领不多的人马匆匆离开耶路撒冷。亚沙龙占据王宫之后，迫不及待要加害于他的父亲大卫，父亲不死，他无法安心做王。他咨询手下的谋士，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方案，以彻底铲除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分享今天的晨祷经文之前，我想先花一点时间把和今天的经文相关的几个主要人物先介绍给大家，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身份和背景，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文。第一个要介绍的人物是亚沙龙，他是大卫的儿子，这是一个叛逆之子。早年间，他杀了自己的兄弟暗嫩，大卫不忍心刑罚他，容他流放在外，甚至还为他哀哭，盼着他能早日回家。但亚沙龙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不孝之子。父亲把他从被逐之地召回家，恢复了他在宫里的职位，他对此不仅毫无感恩之心，还开始觊觎父亲的王位。他不满足于王子的尊荣，也不满足于将来能继承王位的指望，他现在即刻就要当王。他公然发动叛乱，先在希伯伦宣告自己做王，然后带着叛军进驻耶路撒冷。他不只是夺权篡位，还要置他父亲大卫于死地。他定义要除灭大卫和大卫的势力，以确保自己的政权稳固，王位长久。第二个要介绍的人物是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亚沙龙身边的谋士，这是一个精明能干、足智多谋的人。他出的主意、献的计策、做的判断，一向都能左右群臣。他的计谋被人奉为神旨，受人追捧，被人推崇。他现在被亚沙龙重用，成为叛军领袖身边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一个军师。在前一章里，我们读到过亚西多福献祭给亚沙龙，叫他侮辱大卫的嫔妃。在这一章里，他又提议请求亚沙龙允准自己带领12000兵丁去追赶仓皇出逃的大卫。他想要趁大卫人困马乏、猝不及防之时，出手取了大卫的性命，使大卫永无翻身之日。亚西多福的这个计谋会给大卫带来极大的威胁。这里还要介绍的一个人物是户筛。雅基人户筛，他是大卫的朋友，也是大卫手下的谋士。在亚沙龙造反叛乱期间，户筛接受了大卫的建议，留守在耶路撒冷。当叛军进驻王宫的时候，他假意投诚，表示自己愿意为亚沙龙效力。其实他是大卫设置在亚沙龙身边的一粒棋子，是大卫的卧底。户筛留在亚沙龙身边的目的，就是要想方设法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同时也可以在叛军的阵营里收集情报，并把消息及时传递给大卫，使大卫知道整个事态的发展，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刚刚介绍的这三个人物，亚沙龙、亚西多福和户筛，都会在今天要读到的晨祷经文中陆续登场。好， 我们现在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撒母耳记下》17:5-14。亚沙龙说，要召雅基人户筛来，我们要听他怎样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弗是如此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弗这一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但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那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雅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弗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弗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里讲到亚沙龙，他现在占据了耶路撒冷的王宫，坐上了王的宝座，但他无法安心在王位上过他的太平日子。大卫不死，他的王位不会长久。他是篡位夺权的叛军领袖，他的政权以罪孽为基础，是不稳固的。他迫不及待要流他父亲的血，他要用暴力铲除大卫的势力。亚沙龙他现在要考虑的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来除灭大卫的性命。亚沙龙身边的谋士亚西多弗提议立即出兵追赶大卫，由亚西多弗亲自带领精锐部队连夜出发，趁大卫人困马乏毫无防备之时，一举取了大卫的性命，这样跟随大卫的人就群龙无首，不攻自破了。亚西多弗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在全以色列中，亚沙龙恐怕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亚西多弗这般精明能干的军师了。亚西多弗曾经做过大卫的谋士，他熟悉大卫的军务和策略，他知道要如何对付大卫。其实在整个亚沙龙谋反事件中，对大卫最具威胁力的事情莫过于亚西多弗也参与在其中。一个管用的头脑胜过1000只管用的手，亚沙龙他自己年轻气盛，并无谋略，有亚西多弗这样的政客在他身边出谋划策，鼎力相助，这给大卫带来极大的威胁和麻烦。所以大卫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是一个凡事寻求神、依靠神的人，他的祷告非常的具体，他求神挫败亚西多弗的计谋，将他的计策变为愚拙。意思是说，亚西多弗虽然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但神你使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愚拙的计划，即便他提出的计谋本身是英明的，但却被视为愚拙，不被采纳， 即使他的计谋被采用，最终也仍将被挫败，不能成就。从大卫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坚信世人的心和口都掌握在神的手里，神有能力夺去谋士的聪明，又使审判官变为愚人。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他垂听了大卫的祷告，神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第五节经文，亚沙龙说，召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听他怎么说。亚沙龙听完亚西多福的建议之后，没有直接采纳他的计划，而是提议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我们先询问一下户筛的意见。户筛是亚沙龙身边的另一个谋士，但他是假意投靠亚沙龙的，他是大卫设置在叛军阵营里的一个卧底。户筛是为大卫效力的，他假意投靠亚沙龙，为他出谋划策，其目的就是要挫败亚西多福的计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亚沙龙没有直接采纳亚西多福的提议，而是想要再听听户筛的意见。户筛立刻抓住机会，极力劝阻亚沙龙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出兵。户筛千方百计地想要为大卫赢得时间，因为此时的大卫才刚刚带领不多的人马逃离王宫，他们正处在人困马乏不堪一击的时候。如果亚西多福在这个时候带领精锐兵力向大卫发动攻击，那大卫的性命危在旦夕。户筛要竭力阻止亚沙龙现在出兵，他需要赢得时间，打发人把消息尽快送给大卫，让他赶紧带领手下的人马立即转移到约旦河外的地区，那些地方比较偏远，相对也比较安全，亚沙龙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力都很小，大卫他只要得着喘息的机会就可以重整旗鼓，平息叛乱。所以户筛向亚沙龙献计说，你不要操之过急，要集结全国之兵力，以多制胜，以确保你的战役大获全胜。第七节经文，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福这一次所定的计谋不善。户筛表示他不同意亚西多福的计谋，他说这种贸然出兵速战速决的提案很不明智，相当危险。户筛表现得非常的谦逊，也非常的得体，他请求王允许他发表一点不同的意见。他说亚西多福的主意通常都是好的，大可信赖，不过这一次我对他的意见不敢苟同，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是要去取大卫王的性命。如果像亚西多福所提议的那样，只派一小队人马草率出兵，万万不妥，轻敌往往会铸成大错。第八节经文，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他强调说，大卫和他手下的将士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他们绝对不像亚西多福所想象的那样疲乏软弱不堪一击。第九节经文，他们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人被杀了。户筛说，大卫和他手下的人现在或许正设下埋伏，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你亚沙龙的军队，你千万不要自投罗网。这一次如果中了埋伏，吃了败仗，虽然只折损你手下不多的人马，但会影响士气，动摇军心，老百姓会说跟随亚沙龙造反的人被大卫的军队砍了头，这对你的名声和士气影响极坏。 户筛先用话语震慑住亚沙龙急于进攻的冲动，然后提出一些建议来迎合亚沙龙好大喜功的虚荣心。第十一节经文，户筛继续说，依我所见，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好亲自率领他们出战。户筛提议要聚集全以色列人，把十二支派中能征善战的人都聚集起来。毋庸置疑，众人都会拥戴你亚沙龙为王，视你的马首为瞻。到时候你带领千军万马御驾亲征捉拿大卫，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威风啊。第十二节经文，那时我们在何处遇见大卫，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到地上一般，连他和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户筛深知亚沙龙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所以他一味地恭维他，麻痹他，以满足他狂妄的虚荣心。他说，你应该集结举国之兵力，由你亲自领兵挂帅捉拿大卫，到那个时候你父亲大卫他绝对不是你的对手，你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全以色列人将见证你的得胜，恭迎你的凯旋。哦，这样的战略战术深得亚沙龙的欢心，他可以御驾亲征，建立战功，凯旋而归，何乐而不为呢？第十四节经文，亚沙龙和众人都说，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这是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亚沙龙和他的众臣仆一致认同并采纳了户筛的提议，他们做了一个对自己非常不利也极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失去了先机，失去了这样一次除灭大卫的机会。读到这里啊，我想到箴言里的一句话，世人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动。这一句话真的能让所有敬畏神的人大得安慰。我们当全然相信神，他有能力推翻恶人的计谋，他有权柄否定各样的决策。就如所罗门在箴言中所说，人的脚步在神的手里，连人的心也在神的手里。神能改变人的意念，左右人的决定，他能叫踌躇不前的人勇往直前，叫死心塌地的人回心转意。神的旨意最终必要成就。回顾刚刚分享的这个圣经故事，从一开始亚西多福就提出了一个会带给大卫灭顶之灾的作战方案，而且这个提议当时已经得到了亚沙龙手下众臣仆的一致同意，但神使亚沙龙在心中突然生出了否定和犹疑的意念，他没有直接采用这个方案，而是提出要征求一下户筛的意见。神叫那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计。于是户筛抓住机会，对亚沙龙说了一大通甜言蜜语，不但骗得亚沙龙认可自己的提议，还获得了众臣仆的全票通过。最终所有的人都觉得户筛的提议比亚西多福的计谋更好。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户筛他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吗？其实真正的成功要归功于神的作为，神他掌管人心，就如经文结尾处所说，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这一句话是神对大卫祷告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也是对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最好的总结。神有能力推翻人的计谋，他有权否定人的决策， 是神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在亚沙龙眼中变为愚拙。亚西多福自以为自己聪明绝顶，谋略过人，但无奈亚沙龙不听从他的意见。其实亚西多福知道户筛后面所提出的建议是要为大卫争取时间，一旦大卫得着喘息的机会，一定能重整旗鼓，平息叛乱。所以因为亚沙龙他完全不是大卫的对手，最终一定会败下阵来的。亚西多福知道自己深陷在叛军谋反忤逆的罪孽之中，他曾经献计叫亚沙龙侮辱大卫的嫔妃，现在又出谋置大卫于死地。等大卫平息叛乱回到耶路撒冷王宫，他绝对不会放过作恶多端的亚西多福的。万念俱灰的亚西多福选择了自行了断，上吊身亡。亚西多福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鱼丸人的兄弟，老谋深算的政客最后竟干出了愚蠢至极的事情来自害己身。亚西多福曾经被众人视为智者，他的话曾被奉为神谕，但他却愚蠢地选择了加入亚沙龙的阵营。亚沙龙是篡位夺权的叛军领袖，是草率冲动的悖逆之子，他成不了大器。任何人只要有亚西多福十分之一的头脑，也能预见他将来的失败，跟随他的人也必一同灭亡。亚沙龙最后的结局也是惨不忍睹，在下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大卫将重新集结军队开始反攻，大卫的队伍彻底击败了亚沙龙的叛军，亚沙龙自己也在这场战役中丢掉了性命，死后被抛尸荒野，尸骨之上堆满了石头，以见证他生前作恶多端。叛逆父亲的儿子本当要用石头打死，凡背叛父母的恶人都当受咒诅。曾经英俊潇洒不可一世的王子亚沙龙，他本想篡权夺位留名青史，却落得个声名狼藉遗臭万年的结局。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个圣经故事能带给大家一些开启和安慰。现在通货膨胀严重，经济不景气，我们当把心中的忧虑和不安带到神的面前。愿大卫的祷告能成为你我今天的祷告。我们当把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并坚信他的旨意最终必能成就在我们居住的国土上。我们用圣经的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